感谢主，我们一同在神的面前祷告。永生的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来读你的话语，让我们今天在这个普天同庆耶稣基督复活的新年的第一个主日，让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的神，我们读了你的话语，但是我们需要圣灵来向我们启示，我们需要你的话语不断地来喂养我们属灵的生命，来引导我们，扶持我们。主啊，愿你的灵在这里运行，来开启我们每个人的心，让我们能够我们一同谦卑地来到你的面前，领受你属天的信息。主啊，谢谢你，我们同心合一地仰望，把下来的时间来交托在你神的手里面。愿你祝福我们这个在你面前一同敬拜你的时间，来牧养我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主，真的很感恩弟兄姐妹们，读了两章的圣经啊、可能是我发信息的时候，也许是有一些。沟通上没有沟通好。我们今天来分享一个主题，借着马太福音的第二章，就是来分享一个主题，主的显现。不知道昨天弟兄姊妹们有没有接待到一些小孩子，我们就接待到了那些小孩子，扮成博士的样子，来按你家的门铃，来告诉主显节到了。因为昨天就是主显节，就是主显现的向外邦人显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那么这一些小孩子呢，他们就是希望能够借着这一个节日，能够得到一些糖果呀，得到一些一些祝福。那么也把这些祝福，把这个好消息也带给他们所拜访的那一些周围的邻居，或者是不管是见过面的或者是没见过面的一些人。我们都知道圣诞节是弥赛亚的降生，这个是犹太人所盼望已久的弥赛亚的降生。那么圣诞节它强调的就是弥赛亚的降生，而主显节呢，好像似乎不太起眼，对吧？主显节呢，也是对于我们来说，特别是我们这些没有犹太血统的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因为这个节日呢，主的显现第一次向东方的博士启示，向东方的博士显现，就是说他们是要怎么样呢？他们要来敬拜，他们要有所回应。所以这些东方的博士，他们并不是犹太人，但是很奇妙的是，上帝就借着耶稣基督的心来启示。所以呢，我们都很也许很忽略这个节日，但是也许我们就会觉得，哎，好像是我主显节就是国家的一个节假日，德国的一个国家的节假日，到这一天的时候，很多的州都会放假。有时候我们不太去重视它的意义。那么我们今天就借着主的显现，我们来回应神，借着跟随着这东方博士的脚踪，我们来看主的显现对我们今天每一个弟兄姐妹的重要性。当主显现的时候，我们就很奇怪。你们会读经文的时候，你们会发现希律王的反应，对主的显现，希律王的反应是什么？心里不安。而希律呢，他并不是纯正的犹太人，他只有大概一半的血统是犹太血统。然后的话呢，但是呢，他自称他是犹太人， 可是他并不怎么样，他并不喜欢，他并不喜悦犹太王、犹太人的王降生。为什么？因为希律他自己就是犹太人的王。所以我们在看见希律他对于主的显现，他不欢迎，他不高兴，因为新降生的犹太王呢，会去怎么样？会对他的王位，他认为会造成威胁。哪怕是刚出生的一个婴儿，而希律呢，已经在这个王位上已经有将近35年的统治，他已经当了35年的犹太人的王，而且甚至他还要把这个王位怎么样，要传给他的后代呀、啊。所以他很不乐意犹太人真正的王降生，所以他心里不安。那么主的显现，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啊，那就奇怪了。在耶路撒冷那一个地方居住的是什么？很多是祭司、文士、纯正的犹太人，但是很奇怪，他们为什么心里也不安？因为他们不高兴啊。为什么？他们是纯正的，他们自认以为他们是神的选民，有纯正的犹太血统，弥赛亚降生应该神先通知他们才对，首先通知他们才对呢。可是他们对于弥赛亚的降生他们一无所知，甚至他们知道弥赛亚已经降生了之后，他们是从那几个东方的博士的口中得知的啊，这真的是对于他们来说，就像我们今天的来说啊，那真的是打脸啊。他们因为一直以神的选民、纯正的犹太人、纯正的神的选民、蒙神恩宠的一个民族，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血统和他们有属灵的那一个值得骄傲的地方。可是呢，他们却怎么样？听到弥赛亚的降生，他们是从一个他们所看不起的外邦人的口中知道的。这对于他们来说，他们不安。为什么？因为他们经常的会有献祭，要到圣殿里面去献祭的。耶路撒冷的圣殿是敬拜永生上帝的地方，而上帝的儿子弥赛亚的降生，他们一无所知。你说他们能不安吗？就像是我们今天，如果要是我们今天，我们都在埋头的过着我们的小日子，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我们一无所知，那我们真的是完蛋了，我们怎么办？所以当这些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不安，是因为他们已经明白他们与神的关系是不正常的。可是他们不但只怎么样，他们不但只去怀疑这一个他们与神已经没有正常的沟通，没有正常的崇拜，他们不去修复。他们的第一个时间没有在听到这个弥赛亚降生的信息，他们没有马上去耶路撒冷去寻找已经降生的弥赛亚，他们怎么样？他们却心里不安。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看见当主的显现的时候，不管是当地的这一些耶路撒冷当地的这些外邦人， 或者是当地神的选民犹太人，都感到不安。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读神的话语，我们可能很久我们没有得到神的显现，我们祷告很久了，我们没有对神特别的那种感动，神的话语在我们的 心中没有任何的波澜。当我们在祷告，我们在读经的时候，甚至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我们如果都只是像这一些耶路撒冷合成的人那样，只是在沉醉在圣殿的崇拜，沉醉在我们今天我们还有华人教会，我们可以听到神的话语，我们有圣经可读，但是神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没有起到任何的波澜，甚至对于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没有任何的影响的时候，不是我们没有得到神的话语的影响，而是我们关闭我们自己，不让神的话语来影响我们的时候，不让神的话语来引导我们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像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一样。我们需要在这新的一年的时候，我们需要重新回头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去看我们哪里跟神的关系出现了裂缝，出现了问题。特别是今天我们在这个时代，手机、电脑甚至各种各样的智能手表，都可以不断的去扩大对我们的影响。可是我们有时候我们不愿意安静下来，我们来聆听神的话语，我们不愿意给神时间，我们不愿意昼夜思想神的话语。当我们在对神的关系和对神的话语应付的时候，我们已经像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一样。当主的显现，可能我们心里也会不安。可是在这个不安之后，我们需要重新回转，回到神的面前。特别是新年，今年是2024年的第一个主日，我们每个人，我们开始跟神立志。神啊，去年的一年，我跟你的关系有没有出现了裂缝？有没有很多对你应付了事？有没有在我的计划当中，我的各种的生活安排当中，你已经被挤到了很小很小的角落？而各种各样的社会上的娱乐，各种各样的时间，不管是新闻或者是各种各样我们刷视频刷各种各样的这一些时间， YouTube 的时间，已经把我们跟神的关系一点一点一点的挤。我们在去年一年当中，也许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生活工作，我们的家庭里面，主都会有不同的程度的显现，可能我们没有留意。那么我们一同来去回顾一下，特别是在我们的在家庭里面夫妻的关系，我们有没有让神 来做主。因为当这些东方的博士他们回应主的显现的时候，他们献的礼物有黄金，黄金就预表着耶稣是他们的王。他们虽然是外邦人，但是他们会愿意屈膝承认耶稣不单只是犹太人的王，也是他们的王。所以怎么样？所以他们会跪拜。那么我们在今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去年一年，我们在家庭里面最小的一个单位就是夫妻的首要单位。那么夫妻当中，我们去年一年有没有出现嫌隙？有没有出现夫妻常常是你不听我的，我不听你的？特别是我们中国人的夫妻哦，常常是你听我的，那么我就是老大，我就是这个家里面的主，我就是有面子。可是我们没有想到，我们没有想到耶稣基督是我们家的主，我们家的王。所以在夫妻的沟通之间，首先问的是耶稣基督，你在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我们应当如何靠着你的话语，靠着你的启示来沟通，来回应。那么孩子也同样如此，我们常常首先想到的就是啊，我们经常有时候会埋怨孩子不听我的话。是的，如果孩子不听我们的话，那么我们说的是不是合神心意的话？所以当我们去回顾我们去年一年，我们给神的时间，我们在家庭当中，在我们的工作当中，我们仰望神的时间又有多少？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需要修复。然后我们会看见，对于在主的显现，我们会看见那个东方博士献的另一份礼物是什么？乳香。乳香就是预表着献祭，耶稣基督就是救主，耶稣基督就是神所设立的祭司。也许弟兄姐妹们，我们会觉得哦，好像似乎觉得我们已经信了主，信很多年了，我们也许对于耶稣是我的救主，我们觉得好像就说就是一种好像怎么说呢，他在我们的心中已经慢慢慢慢的没有那么多的感恩，我们对于耶稣拯救我们，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感恩，没有那么多的回应了。可是弟兄姐妹们要知道，我们今天，我们每一天仍然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甚至在那个希律王，他面对于主的显现这一个福音，他选择的就是拒绝，他要继续做自己的王。但是我们从来都不知道，希律也不知道掌管他的，他自认以为他是王，但是实际上他是背着自己里面的那一些贪婪，背着自己里面的那一个残暴，背着自己里面的那一个谎言所掌控。希律他并不是他自己的王，而是背着他的罪性在掌控他，他的罪性是他心里面真正的王。所以以至于当他面对那个耶路撒冷两岁以内的男孩，他毫无怜悯之心，他为了要保住他那一个王位，他会杀害所有的这些男孩。所以残暴谎言 才是希律心中真正掌管他的王。甚至他认为他会把这个王位会传承给他的孩子。是的，我们看到后面，我们看到亚基老他的儿子接续他做犹太人的王。可是亚基老他的儿子比这个希律王更加的残暴，因为他大量的屠杀犹太人，当他在当这个王位，在王位上面的时候很残忍，到最后罗马政府撤去了他，当了将近六年时间的这个王之后就被撤职了，就被流放了。所以希律他希望他把他的王位传给他的儿子，但是没想到他的儿子也跟他一样并不是王，乃是真正掌在他心里面操控的是谁？他们的罪性，那个残暴是操控他们的王，谎言是操控他们的王，骄傲是操控他们的王。他们需要耶稣的拯救，可是他们选择了拒绝。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在这一个世代，我们对于耶稣在我们每一个生命当中的一个细微的显现，我们有没有留意？我们去顺从，愿意去顺从。我们的心中常常有细微的声音，哎，不要划手机了，该停下来了。今天你还没有读神的话语呢，今天你还没祷告呢。可能我们会有这种微小的这种启示的时候，我们拒绝耶稣的这种显现，怎么样？哎，再五分钟，哪里再十分钟？哎呀，马上马上就好，再半个小时。然后我们到了睡觉之前，哦，今天我还没有读神的话语，不行，得马上读一下。翻，可能就两分钟、三分钟。哎呀，我很累了，主啊，我明天一定会读。然后我们常常立定心志的时候是在晚上睡觉之前，然后早上的时候我们又完全的去重复，我们拒绝主的显现，主的提醒。我们需要过像这样子的一种生活，还是愿意像东方博士一样？东方博士他们很有信心。其实东方博士他们在他们就是那样子的，经过长途跋涉。哎，我们要知道东方博士可以说是非常有渊，非常是博学的人。可是当他们看见耶稣基督，一个柔弱的刚出生的小婴孩，他们愿意跪下来敬拜，愿意承认犹太人的王是他们的王，是他们的救主。可是我们想一下，这一些东方的博士他们没有听见过耶稣传的一句福音，没有听过耶稣讲的一次道，甚至他们看见柔弱的耶稣还需要他父母的喂养和保护，但是他们就是对犹太人的王有如此的信心，他们愿意跪下来，经过长途跋涉，他们愿意跪下来敬拜婴孩耶稣。这些博士也没有看见过耶稣在这地上行任何的一个神迹奇事，医治任何一个病人。可是这些东方博士他们就是有这样子的信心。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从主的向主的显现，向这些东方博士，然后东方博士是有如此的信心，来也来启示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弟兄姐妹。 也许在我们平平淡淡的生活当中，我们真的没有那么种天天可以看见波澜壮阔的神迹奇事。我们甚至周遭我们看见，我们看见，甚至有一些地方黑暗到什么呢？黑暗到当你信耶稣的时候，你遭受到的是逼迫，遭受到的是不被承认。甚至这些东方博士，他们在当地，他们其实根本也就没有那种信耶稣的像耶路撒冷崇拜神的这种氛围。可是不管在任何一个角落，甚至是黑暗的角落，甚至在朝鲜，甚至在伊朗，只要信耶稣，只要读圣经，就会引来可能全家都会被杀，全家都会被坐牢的一个状态。可是就是在那么不起眼的，我们人所不知的地方，神会向他们显现，主会向他们显现。他们也像东方博士那样子，有这样极大的信心。所以当我们在这种暖和的房间，我们圣经可以拿起来随手都可以读的这一个安逸的环境里面，就像耶路撒冷合成的人，想去祷告，想去敬拜，随时都可以到圣殿那里去。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安逸的环境，我们可能我们自认以为我们信仰上有优越感，但是我们却不知道，在一些很黑暗的角落，因着主的显现，一些不起眼的人，就像是希律和耶路撒冷的这一些犹太人，完全都不知道东方的博士有如此的信心，长途跋涉来庆祝，来庆贺犹太人的王降生。所以在这一些很艰难很恶劣的环境当中，神启示的引导着这些我们所不知道的人，也像东方的博士一样，对耶稣有如此大的信心。所以我们借着今天所读的经文，我们也在想，我们自认可能以为我们在前的，但是在福音说书里面在提醒我们，可能也许我们是在后的。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我们真的是需要在这一个末世的这一个时代，我们需要警醒。也许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我们没有经历过像这些伊朗或者是朝鲜这种恶劣的环境，这种信仰的恶劣的环境当中，我们无法想象。但是神仍然在兴起许多，向着许多我们所不知道的人显现，他们的信心也像东方博士一样，可能远远地走在前头，确实我们不得自知，我们仍然安逸在我们一个表面上的崇拜仪式当中。这也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一个很好的提醒，在这新的一年，我们也 来看最后东方的博士所献的一份礼物是墨药。也许黄金和乳香我们都觉得好像献给婴孩，献给一个刚出生的小孩，献给一个小孩是很正常的。但是墨药在当时的那一个时代是什么？ 墨药在当时的那个时代是一般是给死人用的，就是人死了之后抹在他的身体上，起到一定的防腐的一个作用。所以的话呢，墨药在献给小孩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可是墨药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耶稣基督将来要为人类而死在十字架上，就是预表着将来耶稣的受死。这一些东方的博士，他们得到主的启示，主的显现，新的启示，他们其实也许他们并不完全的明白，但是当他们在不断的去敬拜，不断的去按着神的启示，按着神的显现，他们会走在一条跟随神的道路上面。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对于神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回应？耶稣为我死，我为耶稣活。这就是使徒保罗他在圣经当中给我们的美好的一个提醒。所以当我们回到这一个，回到神的话语里面，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很难去想象当时的东方的博士他们是怎么样的去跟随耶稣基督。但是一些基督徒他们在那个伊朗的地方，真的就也考古的时候也真的是看到过一些类似的一些教堂。那一个那东方的博士当他们敬拜完耶稣了之后，他们回到他们原来住的地方。我们圣经里面没有说这些东方的博士来到哪里，所以呢，有一些考古的基督徒他们去考察，就在伊朗的那个地方真的也看见过崇拜耶稣的一些，还有祭坛的一些建筑的方式，还有崇拜耶稣的那个教堂的一些形状。而且他们在考当地的一些历史的，考察当地的一些历史的时候，他们也看见过真的那个年代有教堂，有敬拜耶稣的地方。所以这些博士当他们回到他们各自的地方，他们把福音带回去，他们不单只带回去，他们也带给周遭的人，成为周遭人的祝福。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不管是圣诞节还是主显节，我们聚集在这里，聚集完了之后我们出去，是带着神的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出去祝福我们周围的人。弟兄姐妹们，真的很感恩上帝借着今天的信息来给我们美好的祝福。也许我们会觉得东方的博士的献礼物和朝拜耶稣是一件非常似乎人人皆知，很非常不太起眼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都知道，连小孩子不管信不信主都知道有东方博士来朝拜耶稣，婴孩耶稣。 那么东方的博士他们借着这一次的朝拜，是第一次神借着这些东方的博士向肉身的耶稣第一次的呼召，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一个对耶稣的呼召，道成肉身的呼召，也启示了道成肉身的耶稣他要在这地上的使命，就是要做世人的君王，做人类的救主，也会为我们每个人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东方博士敬拜朝拜耶稣的一个很重要的含义。所以主的显现，不管是在当时对于不信主的人，我甚至感受到马太福音的第二章是为着希律王写的，是为着耶路撒冷合成的人写的，因为主的显现也是一个传福音的显现，传福音的机会，只是他们没有接受。而我们这一些当时的这一些受到天使的启示的这些牧羊人不起眼的，还有东方的博士，以色列人毫无所知的这些博士，他们却来朝拜，来敬拜耶稣，来珍惜主对他们的启示和显现。所以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珍惜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次的显现和提醒和启示，也帮助我们把这些启示的恩典传给我们周围的人。我们一同祷告。永生的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借着今天你的话语，让我们看见东方博士的信心，让我们看到他们所献上的礼物预表着耶稣的呼召和使命。也愿永生的神向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显现，在这新年第一个主日，向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显现，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重新立定心志，来珍惜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次启示和显现，帮助我们软弱的时候恢复我们的信心，帮助我们背逆你的时候回转来归向你，帮助我们愿意走上跟随耶稣传福音，把永生的神你所向我们所施的恩典传出去，愿我们走上一条跟随你蒙你所喜悦和祝福的新的一年的路程。主啊，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同心合一的祷告，阿们。